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有限。天父，实在是谢谢你的恩典，把我们这样的一个骄傲的人从我们的罪和自我中心还有骄傲当中拯救出来。当我们每逢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存着一个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也是一个受造的人类这样的一个谦卑，到这位圣洁并且是创造的神面前。主啊，所以我们要读你的话语，我们很清楚明白一件事情，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明白，没有办法靠自己来了解属灵的事，没有办法靠自己来知道关于神你的事。即使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如果不是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是不可能明白。如果我们不真的明白，我们也不会得到这个恩典。主啊，所以是我们的明白很我们不是只是增加头脑的知识，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我们要明白你的话是很重要的。只有借着真正的明白，我们就能够真正活在，或者说去经历这些真理，活在这些真理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它全部讲完哈，所以我们会分两次来把它讲完。我们先来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好，加拉太书有人说这卷书的主题就是自由，所以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写一系列书都叫 B 加拉太书就是 Be Free， OK， 就是自由。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会是这个主题，我们已经提到那个背景，主要是因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来传另外一个福音，企图使这些已经得自由的加拉太信徒再次落入捆绑的里面。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说，这个律法原先是一个师父，他们在律法的捆绑辖制之下他们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律法的辖制，师父的管辖之下，可是等到基督来了，就生在律法以下，就把从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所以就脱离了律法，也就是所谓的得了自由，不再受律法的咒诅，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不再被律法定罪。当然我们等等也会看见，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没有律法，那我们等等会看到保罗他还是在这方面他怎么来说明。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五章一节，保罗强调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保罗再一次强调以神借着基督的救赎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也是我刚刚提到整个加拉太书的主题，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从罪的奴役当中得释放，我们也从律法的辖制和定罪之下还有咒诅之下得释放。所以呢，他说我为了这个自由，在原文是为了这个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也就是说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不再受任何奴役的辖制，所以呢基督他来完成这个救赎，使我们得释放。 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奴隶啊，不再是一个奴隶。不过呢，等一等我们会看到，其实基督徒的自由是从一种奴役转向另外一种奴役，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被罪和律法所辖制，然而我们却成为神的奴仆啊。所以这个自由呢，当然是从罪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再被他奴役。因此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是强调哈，这个自由是让我们不再被奴仆的辖制。他说你们要站立得稳。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加拉太教会现在的处境就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在那里引诱他们，或者说在那里诱导，就是等于说错误的来诱导他们。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那这个奴仆的在这里保罗当然就是前面第四章我们上次讲到世俗的小学，也就是说律法是一个初步的神所赐给他百姓的，而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呢，要求说不但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加上受割礼，以及特别是遵守摩西律法里面这些洁净的条例，这样子来完成啊，来经历神所要赐给他百姓的那个丰富和完全。所以呢，保罗说，其实如果是如此，你们又再次落入奴仆的恶的辖制之下，也就是说，你们变成受这个守割礼还有这些洁净的条例的辖制。那这个恶呢，这个字哈啊，在圣经里面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字，可以做正面的使用，也可以做负面的使用。现在我们看当然是一个负面的，是恶辖制啊，是从负面等于说再一次受这个律法的捆绑。但是呢，恶也可以有正面的含义。耶稣曾经呼召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那负恶其实正面的来说就是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认为他们在律法的恶下，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恩典跟特权啊，也就是说他们要去研读律法，去遵守律法，这是具有很高尚的意义。然而现在保罗的用法呢是负面的，是说不情愿的，是不能自主的，是被辖制啊，被奴役这样的含义在里面。保罗就提醒加拉太的信徒，基督拯救他们是要让他们得到自由，所以他们一定要站立得稳，他们不要再回到那种奴隶的生活。那么加拉太教会原先过的一种奴隶生活，其实跟现在犹太主义基督徒要再一次好像引诱他们去过奴隶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原先他们是拜偶像，所以他们原先过的一种奴隶生活是在外邦那种拜偶像、受偶像的辖制跟罪恶的生活之下。现在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要吸引、要诱惑他们再次进入奴隶的生活，但是这个跟以前他们所生活的那种以前所过的奴隶生活是不一样的啊。现在是受这个律法的恶来辖制啊。啊，对不起，不应该用律法的恶，因为在犹太人这是一个正面的观念哈，所以乃是啊，在承担这个，就是说要想靠律法来成全这样的一种教导哈。好，所以呢，接下来保罗就很强调的说，我保罗告诉你们哈，平常保罗用我就是一个强调的语气，他现在加上我保罗哈，是非常的强调。他说，你们如果受割礼，基督就跟你们无异了。那这个受割礼，你们如果受割礼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哈，如果我们要按原文直接翻译的话，乃是你们如果容许自己受割礼。 保罗呢不是只是说你们若是去受割礼，他说如果你们容许自己受割礼，那保罗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就是第一次很明确的表明，事实上在犹太主义基督徒的诱惑之下，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已经开始动摇了，已经想要去接受割礼了。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容许你自己去受割礼，当然还没有 OK， 但是他们已经有这个念头了，已经想要去受到这个影响，已经想要去接受割礼了。那所以保罗呢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关心的不是加拉太信徒真正受了割礼会怎么样。我们会看见保罗说割礼算不得什么啊，因为第六节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 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所以他关心的不是说他们跑去受割礼，他关心的是他们背后的动机，他关心的是他们背后的动机。所以他说你们如果容许自己受割礼，保罗关心加拉太的信徒是什么东西驱使他们想要去受割礼啊，保罗是关心这个，也就是说驱使他们想要受割礼的原因或者动机，这是保罗所关心的。因为如今受到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影响，如果加拉太信徒容许他们自己去受割礼的话，他们就等于是承认基督的工作不够，也就是说他们就等于是承认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所说的除了基督还要加上摩西。所以为什么他用容许？所以我们会看见哈，我们其实人哈，这个意志的选择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外面做出来的行为本身当然是邪恶或者什么，但是神更看重的是就算你是做一件事好事情，你的动机才是那个根本的。所以这里其实他们去受割礼不受割礼真的算不了什么，就算去外邦人也受一个割礼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保罗关心的是在受到这样的诱惑之下，他们妥协，他们妥协，然后他们就让自己去受割礼，等于他们就接受犹太主义基督徒的教导说唯独基督不够还要加上摩西啊，也就是说他有关乎谁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犹太主义认为说是基督完成救赎，然而他们还是根深蒂固的认为神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必须要有这个立约的记号割礼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换句话说，不但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成为一个基督徒，还要再加上接受割礼跟摩西律法，然后才可以成为神真正的百姓，也就是才能成为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当然我一再强调哈，他们这里所谓的要遵守律法，绝对不是我们一直以为的要把每一条律法的规定完全的都做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犹太人从头到尾就从来没有认为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他们知道律法里面有这些献祭的礼仪，就是提供给做不到的时候啊，这些赎罪祭赎愆祭是可以使他们来，就是说因为做不到在神面前的罪就可以来遮盖哈。所以这里呢他们其实还是强调说很重要的是强调什么人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啊，也就是真正能够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保罗是强调说单单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耶稣就是上次我们经常讲那个真正承受神给亚伯拉罕一切应许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就怎么样，就与他一起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且只有在他里面才有可能这个应许能够完全的实现，只有在基督里应许才完全实现。所以我们是借着跟基督联合，我们 能够承受，而且我们也只有在基督里才可以真正承受这一切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但是这个犹太主义基督徒就说 no no no， 还要再加上摩西。所以保罗的关心的乃是信靠，单单信靠耶稣基督与信靠耶稣加摩西，这是互不相容的。也就是说不可以啊，就是说在基督的救赎之外，就是说不可以以基督的救赎为不完全，还要加上。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问题的严重哈。我们好像觉得今天我们没有面对这种问题，我们觉得哎，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好像不会像那时代，因为犹太人现在大部分犹太人也都是不信的啊，不会给我们带来这种困扰。但是今天是用另外一个形态出现，不然圣经为什么要把加拉太书保留下来？加拉太书对我们现在来讲好像不切身，因为我们也不接触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会接触一些所谓的教条主义的基督徒，或者你会接触一些反正是各种不同的形式，是基督不够还要加上的，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因为这是互不相容的。好，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要容许自己去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意思就是说，基督救赎的工作对你们而言就没有果效了，你们就不可以从基督救赎的工作里面得到那个好处啊，你们就不可能从基督救赎的工作得拯救，就得到他救赎的这个益处。所以啊，我们必须很清楚哈。有时候我们虽然口里，我们虽然头脑知道，我们今天其实真的就是基督，我们还要加上，加上有时候就是加上自己，靠自己来行善。那但是呢，我们一切所领受的神的恩典跟福气，是单单借着基督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还要加上，像这里保罗说的，他们容许自己去受割礼呢，那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所带给他们的益处，他们就不可能啊得着了，他们就不可能得着这个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救赎啊。所以对这个，对一个人来说，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们有基督，我们就只有基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你要加任何东西，你就没有基督，而且你就完全没有。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基督就跟你们无益了，意思就是说基督的工作你不会可以想，你就完全不能享受了。所以我们就必须单单的唯独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一切在基督里的福气。但是如果你要附加任何的东西，你就失去一切在基督里的福气，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所以保罗说，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那这里保罗所谓的凡受割礼的人啊，他是指向前面说，你们如果容许自己来受割礼，他说你们如果容许你们自己来受割礼呢，你们就欠行权律法的债。那我刚刚已经强调了，犹太人绝对没有一个观念说是啊，一定要把所有律法每一条都要完全的遵守，才能够就是说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啊。那这个欠行权律法的债，保罗最主要的所说的乃是说，你们如果又去受割礼的话，你们又回到律法的辖制之下，你们又回到律法的咒诅之下。那也就是说，你们又选择去活在那个旧的系统、旧的世代之下。所以呢，他就欠行权律法的债，他是用欠债的比喻，欠债的这个概念。那我们知道，欠债就是说，你要还嘛。那欠律法的债就是说，我们就再次在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定罪啊，就用欠债哈，我们就欠他了。 OK， 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定罪，我们就回到旧的世代之下。所以这个欠行权律法的债，不是指我们这样子就有些律法的规定没有做到啊，没有照着神的要求去完全的履行，不是这样的意思哈。所以这个保罗乃是说，他们如果又接受这些犹太基督徒的教训，愿意去受割礼，那他们其实又回到那个旧的世代之下，他们就欠律法，就是说欠律法，就是说律法是定罪的，他们就变成在律法的定罪和咒诅之下。这个就是用欠债的观念来表达。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这个要靠律法称义的，就与基督隔绝，就从恩典中坠落了。其实保罗就是再重复以第三节跟第四节来说明第二节的，你们如果受割礼，基督就跟你们无义了。所以你们想要靠律法称义，那这里呢，靠律法称义的意思呢，就是借着守割礼和遵守摩西律法来表明对律法的信靠，来完全啊，来成全他们的信心。也就是说，还是我刚一直强调的哈，单单信靠耶稣还不足够，还要加上信靠摩西的律法，这样子来成全他们的信心，来使他们的信心达到完全，来使他们可以真正的去得享神要赐给他百姓的那个丰富和完全。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是这样子的话，想要靠律法称义，所以我再一次说，不是只靠着遵守每一条的律法来被神称为义。所以加拉太书处理的问题跟罗马书处理的问题不一样，罗马书处理是处理靠行为称义跟靠信心称义，加拉太书处理的问题是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说只是唯独基督不够，还要加上摩西。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了解这个的不同哈。所以在这里所有的行权律法啊，靠律法称义啊，所指的都不是只靠行为称义，乃是指接受这些犹太主义基督的教导，认为只有基督做的救赎工作还不足够，还要委身信靠律法。好，那加上这个才可以等于说让信心成全，才可以真正去享受神要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有的这个丰富和应许所有的福气哈。好，那如果是想靠律法成全，是与基督隔绝，所以再一次看见哈，如果你不是唯独基督的话，那你就是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就跟基督隔绝，就从恩典中坠落了。从恩典中坠落，也就是说你就失去了原先因着信所进入的恩典当中。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因信得与神和好，并且我们因信得以进入现今所占的这个恩典当中。因着信我们就进入我们现今所占的恩典，那从恩典中坠落，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失去了原本我们这样的一个原有的单单因着信基督所进入的恩典当中。所以犹太主义基督徒教导加拉太信徒，除了信基督，还要加上这个信靠律法还有接受割礼。但是保罗就坚持说，基督跟任何东西是不能够互相相容的。如果选择基督如果你是选择除了基督还要加上什么的话，那就等于完全离弃基督，就完全失去在基督里的恩典。所以呢，保罗就转到我们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来得称为义，并且怎么样得到最后的称义呢？他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啊。因为第四节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所以第五节他就转到正确的，我们是唯独倚靠基督。但是唯独倚靠基督所做的，并不忽略我们人的责任，也就是凭着信心。所以这里他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这里所盼望的义，不是指 我们信的时候就因信称义，因为这里是所盼望，所以所盼望的就是指将来我们最后的在神的审判台前被称义。最后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身体也得赎，我们完全脱离罪，我们也不会再犯罪，我们不会再活在罪的面前，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得到最后的称义，也就是说我们就真正的与罪无关了，我们不会再，我们就真正的能够在神的面前永远的享受神的同在。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等候，我们是已经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在等候这个将来的称义。那这个将来的称义是在最后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宣告我们是真正的义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虽然因信称义，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说了，我们的生活还不是完全无罪的一个生活。那我们是从因信称义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的生活就应该继续不断的更多的远离罪，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更多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就可以确保最后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施行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他审判台前被他称为是义的啊。那当然那时候他要完成这个救拯救，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啊，在那时候啊，基督的救赎在我们身上可以完全实现，我们的身体要得赎，神就宣告我们是真正的义。好，那所以他说现在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来等候这个所盼望的义，最后的称义。那靠着圣灵，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在末日被称义乃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在末日最后的被称义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的能力和工作才能够使我们得着将来最后的称义，才能够使这个最后的称义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那当然这里保罗没有再继续多说，不过我想等一等我们会提到圣灵跟圣洁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啊，不仅是圣灵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最后圣灵也要让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提到神的灵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也要借着他的灵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所以我们确实是依靠圣灵来等候这个所盼望的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凭着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得称义从开始到最后我们的责任就是信心，我们因信已经得称为义，我们也要因着信在末日我们能够得着最后的称义。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靠遵守律法，因此呢，在基督里面受割礼跟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里就是强调真正能够让我们在不仅现在得称为义，而且在末日最后得着最后的称义是我们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这个信心为什么是活的？是可以使人产生爱的信心。也就是说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一定会在行为上产生果效，一定会在行为上被改变。这就相当于雅各书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为什么有真正的信心的一定会有一个行为的改变？那在这里他就特别强调爱，一定会表现出爱的一个生活，或者说这个爱表现出来乃是把我们里面那个看不见的信心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那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个根本的定义，什么是信心？悔改基本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从悖逆怎么样转向神，归向神。所以从悖逆转向神，归向神，那换一个说法就是转移他效忠的对象。原来我们效忠的对象是我们自己，因为创世纪第三章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日子你就能够知道善恶，你的眼睛就明亮，能够向神，你的眼睛会明亮，能够向神，能够知道善恶。所以我们的悖逆，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所有受造的人跟神之间正确的关系，就是应当敬拜顺服这位创造者。然而当我们选择不顺服，我们就用自己来取代神，我们还是有个效忠的对象，我们不会没有效忠的对象。那这个效忠的对象就是我们自己。那当然撒旦常常就会利用我们的这个私欲，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变成也等于效忠于他，但是我们是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所以真正的悔改就是一个转移效忠的对象。那所以只有这样子的转移效忠对象以后，才会有真正的信心。因此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降服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这就是信心。不是我们今天说哎，你如果有信心，你向神祷告求神医治，神一定会照你所求的来医治你，这不是信心。信心是有一个对象，是有一个效忠的对象。所以真正悔改的人有了这个转向，然后你有了一个新的效忠对象以后，你完全降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这就是信心。对他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信靠，这就是信心。所以这一种的悔改跟信心不会没有果效。为什么？你已经转移效忠的对象了，然后你完全的降服顺服他的话，你的生活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生活。所以呢，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用这些真理来检查我们自己，你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东西一定会长的，死的东西就不长了。你如果种一盆植物，那个已经根在开始烂了，它不会再冒新叶子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植物就开始叶子开始黄发黄，最后每一片叶子都掉下来，最后就死掉。但是活的东西你看它开始一直发芽，然后这个芽长出来变成一片新的叶子，然后又长高了又再发芽。我自己种了一些植物，这个每次浇水我就是花一些时间去看看这些植物的生长，真的是赞叹这个生命的这个奇妙。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活的信心可以产生行为，使人生发爱的信。所以保罗强调我们得称义是因着信，我们要得着末日的称义也是因着信，但是他说我们是靠着圣灵，我们那是我们的责任是信心。然而基督完成的救赎以及圣灵的工作，能够真正使我们在将来得到最后的称义。好，那我们就跳过去，我们就到第十三节哈。为什么我们要到第十三节呢？因为当我们讲十六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啊，到二十六节我们不能没有十三节到十五节的上下文。那我们今天不可能把它完全讲完，我们只能讲到第十八节，我们会留一部分下礼拜才来谈。那我们就来读一下哈，我们把这个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哈，我们把整个全部读一遍。好，我们来读。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我们看到保罗再一次提到这个自由，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他再一次提醒说我们在基督里面蒙神的救赎，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成为一个能够自由的去，不再受这个罪跟律法的辖制，能够过一个自由的得自由的生活。但是呢，他强调这个自由的时候，他就把它应用在放纵肉体。他说你们不可把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自由是我们可以有自由，我们不再受罪的奴役，也不再受律法的辖制。然后保罗这时候呢，就把这个自由再一次回到说，你们不要把这样的自由去当作放纵情欲，或者说原文是指肉体，放纵肉体的机会。那什么是肉体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肉体基本上所说的就是我们人里面的这个罪性，这个 sin nature，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里面的人性，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里面就是有这个罪性。这个罪性呢，是受罪恶和死亡败坏的辖制啊。那这个罪性呢，也会等于说降服在罪之下来使用我们的身体来做出很多邪恶的行为。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就称这个叫做肉体的行为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肉体，是降服在我们人天然的这个罪性和罪的统治之下，是一个不顺服，也就是说不降服、不接受圣灵的引导的一种生活啊。换句话说，就不是一种真正属灵圣洁的生活，是不被圣灵引导的一种生活。所以保罗说，你们已经得了自由，你们不要把你们这个自由提供给肉体，让肉体可以来使用你们去活动，以至于犯罪。这个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自由就不再受肉体辖制了。那既然不受肉体辖制，我们就不要再给肉体机会。我们既然不受它的辖制，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就不要给肉体机会，不要把这个自由变成提供肉体一个机会，让他来活动，让他来使用我们的身子去犯罪。也就是说，我们就提供肉体机会，我们过一个犯罪的生活。相反的呢，他说你们这个自由是要用来用爱心互相服侍。那我们这个自由呢，是要用来能够做正面的去遵行神的命令和吩咐，也就是我们要用爱心来互相服侍。那这个互相服侍其实原文就是互相做仆人的意思啊。互相做仆人，也就是说我们都要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不为自己求益处，我们不为自己 啊任何事做打算，我们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愿意啊去像奴隶奴仆一样的哈，我们去服侍别人。那在这里呢是现在式，就是表示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应该继续不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活的样式。那用爱心互相服侍呢，嗯，当然这个用爱心哈，在这里啊原文希腊原文是说借着爱，借着爱，它在原文的那个文法的结构上，乃是指我们的互相服侍，就是要表现出我们的里面的爱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做奴仆的互相服侍，就是最具体的可以把爱表现出来的一个方式。我们这样的互相服侍呢，就是可以把爱表现出来，或者反过来讲，爱就以我们里面所拥有的爱，就以这样的互相服侍被表现出来。那当然，我们要晓得，在原文这个爱，它有加一个定冠词，所以是特别指向基督那个自我牺牲的爱。耶稣曾经给门徒一个新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那个爱的标准是以基督牺牲的爱作为我们的典范，也就是说是用基督那种自我牺牲的死，自我牺牲的死来就是说来作为我们的爱的一个典范。那我们等等啊，下一次会看到这个爱呢是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我们人天然的本性可以啊活出来的一种爱，这个只有是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啊活出像基督这种自我牺牲的死这样的一种爱。所以我们的自由呢应当成为一个我们互相服侍的一个机会，这样子可以把我们所里面的因着神而来的爱可以真正的把它表现出来。好，那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的互相服侍把爱表现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原因是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保罗在这里当然是把律法的诫命的另外一部分哈，律法师曾经问过耶稣，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耶稣说最大的就是这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但是耶稣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里是总结第二部分哈，不是说把爱神的那一部分啊，在这里主要是谈论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互相奴仆就是说以奴仆的服侍来互相服侍的话，那么把爱表现出来啊，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可以说是完全遵守了成全的律法。他说因为全律法呢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啊。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律法的要求啊，除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其次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那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呢虽然是谈到我们人类的本性，我们人类的本性很自然的一定不会去伤害自己，也不会去虐待自己，也不会去做任何对自己无益的事情。相反的，我们一定会去照顾我们自己，我们会去关心我们自己。那这里说要爱人如己，就是说我们也要用如此天然的对自己的关心照顾和这个保护，我们用这样子去对待别人。换句话说，我们就不会在话语上去伤害别人，我们也不会做一些事情去危害到别人的好处啊，我们也不会去做任何让别人就是说遇到让别人落入危险落入最终的事情。 我们相反的会很积极的去做一切对别人有益有益处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天然对自己就是这样。所以这里不是在强调我们人的那个罪性，而是强调说在人类天然的这个人性里面，是人对自己都是用一个很照顾保护啊，就是说不会去伤害自己等等，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去对待别人，我们也要这样积极的去对待别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他说，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待别人。他说这就是律法跟先知的总纲。那这个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教训是很不一样的。怎么样不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怎么样？
负面消极。
对，不只是负面消极的。那你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会积极的去对别人做有益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我不要，我不会做给你。可是我不会积极的去寻求别人的益处，我不会积极的去看怎么样可以帮助他，怎么样可以让他得到一切的好处，一切的保护，一切的利益，一切的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也要怎么待人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说涵盖了整个律法。不是只那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一定我们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因为我愿意别人怎么待我，我也要怎么待人，那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善，那是很消极的，只是我不要，我不给你而已， OK， 我不做你身上。可是真正的良善是什么？我积极的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我积极的去提供一切对别人最能够让人得福的，能够让人得到一切，不被伤害，能够被保护，能够受到照顾，这所有的一切。所以呢，为什么就是说啊，爱人如己就把全律法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最主要是这样子。所以呢，保罗就是把律法所论到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用这样的来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仆人的方式互相服侍来表明这个爱？那显然是有个背景。我们看十五节，他就说：“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怎么样消灭。”这就暗示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其实有什么有问题存在。你们要很谨慎，你们如果继续的相咬相吞，那恐怕你们就要彼此消灭了。所以这是一个现在你们继续的哈，你们继续的相咬相吞就要彼此消灭了。那当然这个相咬相吞是一个很怎么动画的一个表达方式，你就会想到野兽哈，那相扑然后相咬相吞啊。那当然保罗这个警告也就是暗示了在加拉太教会确实存在了彼此之间的纷争啊，彼此之间的纷争，这个纷争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所带来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就产生了信徒与信徒之间的这样的斗殴跟纷争。所以保罗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很谨慎，这个自由不是让你们来放纵你们的情欲。所以下礼拜我们会讲，当他列举情欲的事所列举的项目，跟他列举圣灵的果子所列举的项目，都要在这个背景之下来了解。圣灵的果子不止这里列的九方面，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是说上下文，你要好好抓住上下文读经的时候才可以了解比较完全的真理，否则我们提出上 taking out of, 就是拿出上下文，我们就以为圣灵果子就这九样，然后我们一天到晚就读这九样。我们要真的明白圣灵果子是什么，那但是表现在人跟人的关系上是这九方面他列举的，而不是前面我们下礼拜会看那些什么斗殴啊、纷争啊、结党啊、嫉妒啊等等之类。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劝勉了，他说所以呢，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原文就是要靠着圣灵行走， walk by the spirit。 那保罗很喜欢用行走的比喻来描述一个人的生活，对吧？好像你走路一样的， 所以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生言行举止行为一切都在内。他说你们要靠着圣灵来行走，所以保罗也是用一个现在式，就表示说我们是必须继续不断的来靠着圣灵来行走。那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生活，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该依靠圣灵来做。我们的思想，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祷告，像我是会祷告的。我知道我的思想，我求圣灵来引导我，来管理我。那我要礼拜天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每一次我都是祷告，我所有的讲章我就是先求神的圣灵来引导我，然后我就按着圣灵的引导来做。那所以我有时候有些东西我想讲，可是我就是继续的祷告，我继续来听圣灵给我的引导，所以来决定哪些要讲哪些不要讲。我们都有 hobby horse。 什么叫 hobby horse？ 每个讲道人都有所谓的 hobby horse，就每个人讲道人都有他的嗜好啊，他就特别爱讲某一些道，你知道吗？有些讲道人就是讲来讲有一些道就是他特别爱讲的啊。那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我得说，对我来讲，我就知道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都丢下，我就是完全让圣灵来管。所以不仅是思想，我们的话语啊，我们在跟人谈话的时候。当然这一点我也还要继续的求神帮助我。很多时候有人有问题来跟我讨论的时候，确实我是会一面回答，我一面我是在就是说依靠圣灵来帮助我啊。但是有时候有时候讲一些生活上的东西，有时候就不见得记得了。那但是呢，其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不管做什么生活里面一切的大大小小，我们就是时时刻刻继续不断的接受圣灵的管理，接受圣灵的指引，接受圣灵的带领，接受圣灵的能力，来过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这就叫 walk， 靠着圣灵来行走啊。换一个说法，我们就是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我真的是可以告诉你们，这样的人是最有福气的，因为我们这样的生活一定讨神的喜悦，而且这样的生活一定是最自由的生活，一定不会受，你不会一天到晚焦虑不安，你不会忧愁，你不会，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你要健康长寿吗？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你不必去吃什么 antioxidant， OK， 你不必管这个一天到晚，那是很捆绑的。哎呀，糟糕了，这个现在大陆的那个牛奶的糟糕了，我不要吃了那个小白兔的那个牛奶糖，我吃了好几颗，因为有人带来，从中国带来啊，然后还送我一大包，还好我还没打开，不过这个给我一大包，还一包已经开的，那也吃了几颗，然后那个消息出来了。啊，惨了惨了！我不晓得我吃了什么东西，我们就开始忧虑哈。我们真的过来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你真的是可以健康长寿哈。当然，对不起，其实这个话也不完全正确哈。生命的主权还是在神的手中啊。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生活的人呢，生命不见得是一定可以长寿哈。那就是神什么时候要接我们去？我们就可以永远与神同在，那是更好的 ，OK？ 那不是不好，而是更好哈。好，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子依靠圣灵来生活呢，他说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或者说，这里应该是说肉体的愿望啊，我们就不会实行。我们如果照原文这句话是说，我们就不实行肉体的愿望。那我们知道愿望本身是中性的哈，可以有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这里既然是说肉体的愿望，当然是一个邪恶的愿望。那我们就不会，在原文保罗是用很强调的语气，他是用双重的否定，他说不，而且绝对不，用英文就是 no never。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很强的语气翻出来。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生活，他说我们就不会，而且绝对不会 ，no，
Never.
我们就绝对不会去实行肉体的欲望。我想这是很容易了解，因为我继续不断的是接受圣灵的管理，我继续不断的顺服他，我照着他的引导而行，无论是在思想、言语、行为，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去实行肉体的欲望，因为我们是实行谁的意思？圣灵的意思，我们是照圣灵的意思、神的意思来生活。那所以保罗进一步来解释圣灵跟这个肉体的愿望，他说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让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这里就讲到两种诠释，一个诠释是圣灵，另外一个诠释就是肉体。那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肉体就是我们人里面的这个罪性啊，这个在旧的世代之下啊，接受罪的辖制这样的一个诠释哈。所以呢，肉体跟圣灵是两个诠释，这两个诠释之间是不断的有征战，所以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但是这个征战呢，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肉体跟情欲两个人在打仗，其实这个里所说的征战乃是我们里面有两个诠释，我们总是在那里这两个诠释当中怎么样在挣扎啊？我们或者顺服肉体，或者顺服圣灵。所以不是指我们是一个旁观者，我们不过旁观，然后看着圣灵跟情欲跟肉体在那边打来打去啊，不是。这里所谓的这个征战乃是在于受肉体跟圣灵两个诠释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互相为敌的两个诠释，我们就常常在这两个诠释之间，我们在那里摇摆不定，我们或者是顺服肉体，或者是顺服圣灵。那么所以呢，他说就让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顺服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这是罗马书第七章说的。因为我的理念是喜欢神的律，一个悔改，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一个属神的人是喜欢神的律，所以我就不能做我愿意做，愿意做的是指我们里面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可是如果我在这个冲突当中，我去顺服肉体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做我里面真正的那个一个新的我所愿意做的，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其实这里等于现在 Kimmy 常一般在查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所以我相信在查罗马书，你查了罗马书就很容易明白这里在说什么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悔改，我们就喜欢神的律法，我们就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心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可是若是我们在这个圣灵跟情欲的交织冲突之，在我里面的冲突啊，我去顺服肉体的时候，住在肉体的里面的时候，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做我愿意遵行，我心里面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事情。所以这个肉体就成为一个拦阻，让我们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好，然后他接下来就说，但是如果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那这个被圣灵引导其实是换一个方式来重申十六节所说的顺着圣灵而行。十六节说靠着圣灵行走，这里呢是从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面来提到是被圣灵引导。你注意哈，十六节靠着圣灵行走是我们 walk by the spirit， 那现在被圣灵引导是被动 be led by the spirit， 我们是被圣灵引导。好，所以呢被圣灵引导跟靠着圣灵而生活的意义基本是相同的，但是不同在哪里呢？从十六节是我们强调我们的责任， 而十八节呢，强调我们是被动的，我们被圣灵引导。也就是说，谁主动来引导我们呢？圣灵。但是配合第十六节，就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当圣灵在信徒的心中引导信徒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就像一个这个机器人，然后圣灵引导我们就像机器人就被牵着鼻子走。相反的，我们必须主动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在十六节就是我们要靠圣灵生活，听懂我的话没有哈？圣灵的引导不是在我们里面是自动的那种叫像自动的 automatic 的自动的机器一样，就在我们里面是圣灵，我们是被他引导，他是主动，可是我们要自己愿意接受他的引导。所以虽然我们是被动，但是我们也必须有一个主动，这个主动就是我们主动去让接受他的引导，我们要降服在他的引导之下。那在第十六节就是以我们来讲，我们要倚靠圣灵来生活，我们要依靠圣灵来生活，也就是我们降服接受他的引导。好，那保罗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那这里在律法以下呢，还是指律法成为整个生活的导向，律法成为整个生活的导向。所以在律法以下还是强调是被定罪，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如果被圣灵引导，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不做律法的奴仆，我们就不被律法定罪，我们也就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就脱离了律法。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新的，不是在这个旧的世代的权势之下，我们乃是在这个新的世代的权势之下，是在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弥赛亚的世代，这个新的权势之下，是接受圣灵的治理，接受圣灵的治理。那当然基督是借着圣灵来治理我们。好，所以我们把十六节到十八节归纳一下哈，因为十三节保罗提到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自由，我们蒙召就可以得着这个，在基督里得到这个自由，而我们所拥有的自由，保罗是进一步的澄清，不是要让这个自由作为肉提供肉体一个机会，但是正面来说，我们所拥有的自由是乃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在圣灵里的生活，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自由是让我们可以不再听从肉体，而让我们可以去听从圣灵，过一个在圣灵里的生活，时时刻刻接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以及圣灵所赐的能力。所以呢，当一个人这样子住在圣灵里，靠圣灵而生活的时候，他就一定不会去实行肉体的愿望，他就一定不在肉体的权势之下，他也就不在律法的权势之下。但是这一种的基督徒生活，事实上仍然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我们刚才已经说，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实际的生活还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在我们里面有圣灵跟肉体两个权势，这两个权势在我们里面不断有冲突，我们就要选择我们是顺服肉体呢，还是顺服圣灵。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不会，对不起，我们顺服肉体，我们就不会做圣灵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十六节已经讲，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做肉体要我们做的事情。OK， 所以十六节是我们顺服圣灵就不会做肉体要我们做的事情。十七节，如果我们顺从肉体呢，我们就不能做我们所愿意的，我们就不能做圣灵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出这个，我们里面我们还是过一个征战的生活，这个肉体跟圣灵这两个权势在我们里面啊是不断的在冲突。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我们要选择我顺服圣灵或者是顺服肉体。因此 一个基督徒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乃是要使自己降服于圣灵。所以最后他说，你们被圣灵引导，圣灵是主动的引导，我们虽然是被动的被引导，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把自己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强调，圣灵不是一台自动运转的机器，自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那里做成一切的工作。圣灵呢，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位，是需要我们对他做出降服，对他做出回应。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今天灵恩派很多的东西是错误的，忽略了圣灵是神，他是三一神的一位，所以我们是要对他来顺服，来对他来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来倚靠他，来完全接受他的治理，不再靠我们自己，乃是单单倚靠他，单单倚靠圣灵，单单顺服圣灵，继续不断的接受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和所赐我们的能力，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道理呢，其实我相信我们可能都很愿意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可是我们也许 也会发现说，好像虽然愿意，可是这个标准在这种生活离我们又很远啊，我们好像不很难活在这种时时刻刻完全让圣灵治理的生活。那要真的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来经历神的话呢，我还是要说从祷告开始，好，不是从立志为善开始，还是从祷告，把我们所学的，我们做出回应，借着祷告做出回应。我们要告诉神说，神啊，我愿意，我真的是愿意过一个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管理的一个生活。那你做这个祷告可能要做很久时间。其实我回想我自己哈，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20岁的时候，我们就为被圣灵充满来祷告。被圣灵充满，我们会读到以弗所书，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就是让圣灵来，因为被也是一个被动式，也就是接受圣灵管理。那时候我就祷告，说实在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求什么，因为也不明白，不太懂被圣灵充满的意思，然后又被那些灵恩派讲什么说方言，又有一点点困扰。不过我还是知道我是很愿意让圣灵来管理我。从那时候就开始祷告，现在是快60岁了，差不多40年了。 OK， 我真的说神是信实的，不过神用很长的时间。好，我不能说我现在是真的是我们永远有成长的空间。好，但是真的是可以说我实在是可以开始经历神的话所应许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不过呢，40年的时间，我发现我们做这种祷告，你也要预备你自己。神第一件事要做是拆毁，没有拆毁不能建造。也就是说，你以为你会自动顺服圣灵啊？门儿都没。OK， 我们是一定听自己的。所以呢，拆毁就是神会有许多的管教，这个才把我们靠自己这个坚固的堡垒把它拆毁。等到这个坚固堡垒被拆毁，你真的彻底的知道自己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你要真正就是神的工作，真正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的心就非常敞开了，在神面前非常敞开，不仅是敞开，而且非常的警醒。警醒意思就是说，这是活在神面前。那时候因为你真的认识到一个地步，真的现在对我来说，连芝麻绿豆的事情我都心里面都知道，说我不能靠我自己，我不能靠我自己。那好像说我变成笨蛋傻瓜，不是，乃是说我要把我自己交出去了，让神来带领我，来运用神给我的智慧，让神来带领我，运用他给我的嘴巴，运用他给我的手，运用他给我的脚，运用他给我的思想，全部是让神来引导我用。但是不是说我就变傻瓜，就坐在那边好 今天神叫我想什么我就想什么，神要我说什么好像都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是这样子。好，那其实有很多实际生活的应用呢，我相信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这个神所赐的恩典，借着他儿子赐的恩典真是丰富的，像耶稣所说的，他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不要过一个可怜的基督徒生活，如果你还过一个可怜基督徒，可能你根本还不是基督徒。我们说了，信心是活的，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一定会让我们经历到神的能力，生命在里面，不是死的，不是什么，你看不到你的改变，你不会看，不是经历不到神的能力。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不同的不同的步伐来成长，所以有些人快有些人慢，但是总要长啊，不长就是死的。Okay? 所以呢小心，你如果不长啊，那真是要醒悟一下了，因为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得到最后的称义呢？我们必须继续的持守这个信心，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称义。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真是真的，你的话真是一个启示。对我来说，我真的是知道说这些话绝对是从神你而来的，不是任何人能够发明的。而里面丰富的真理，我们若不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也不会明白。而我们今天蒙恩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乃是要在神的国中来治理所创造的一切的君王，所以我们真是要有一个真正的悔改，是真正把整个生命的主权转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完全的降服于神。而我们的主耶稣如今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却赐下圣灵来，借着圣灵在每一个属他的人生命里面来施行这个君王的治理，也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来实际去经历耶稣基督救赎洁净的大能以及生命的大能。天父，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个自由再作为给肉体的提供一个机会，我们不要像一个猪已经洁净了又回到那个里面那个污秽里面去打滚。主，真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我还是说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里面那个一个强烈的愿意来让神作王的心，然后我们从祷告开始，神你真的是愿意把这最好的在基督里一切神国度的福气赏赐给我们。主啊，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是真正的要，所以我们不会求一求就放弃了，我们也不会只是偶尔求，我们是天天到你面前来，我们来向你支取你在基督里给我们这一切的丰盛。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